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上礼拜六的时候呢，在拉斯维加斯有一场并不是被广泛关注的体育比赛，在我们北加州有一个地方叫 San Jose， 有人翻译成圣何西，有人翻译成圣何塞。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大学叫 San Jose State， 圣何塞州立大学。这个大学呢有一支女子排球队，这个排球队的名字呢叫斯巴达人。那么在礼拜六的时候呢，在拉斯维加斯，斯巴达人女子排球队输给了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女子排球队。首先，大学的体育运动，除非是男子篮球或者是橄榄球，一般的来说呢，并不是十分受到广泛的关注。其次，女子的，不管是大学的还是国家一级的比赛，相对来说，关注的程度又比较低一点。第三，这又是一个大学的女子排球队，那关注程度相对又更低一点。再第四，又是排球，说实话，排球在美国的诸多的球类比赛当中也是排的比较靠后的。那么为什么这件事情要被提出来？那再看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发生在上个礼拜，在纽约的曼哈顿有一个第二区，纽约曼哈顿的这个第二区啊是比较有钱的区啊，那个地方呢它涵盖了我们都常常听说的纽约的一些著名的地方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学区的家长会。在这个家长会上面呢，原本的目的是要讨论什么校车问题啊，讨论什么这个课程的安排啊，包括一些选修课啊等等，是讨论正常的教育的问题的。但是没想到在这个家长会的上边的突然之间分成了两派，大家先是提高了声音，后来就骂，到最后就骂出来了你能想象的最难听的那种话，最后终于就要动手，差一点就动手，就冲上去要打了。那这个家长会和礼拜六的这一场女子大学的排球队有什么关系呢？有直接的关系。好，现在主题来了，原因是在这个家长会上原本要讨论数学课、化学课、物理课的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会议，变成了对于一个跨性别人士的探讨。因为会议的主要的一些参与的校区的委员，他们突然之间把这个事儿提出来，其中有一个叫 Maud Martin 的人呢，他是一个保守派的，算是教委吧，他提出来要州政府呢重新考虑叫做跨性别人士参加体育比赛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再说的直白一点，如果你生下来是一个男的，但是呢在你某一个年龄，尤其是青春期之后，你变成了一个女性，你可不可以参加女子的比赛？那么按照这个帽子的说法是不行。那么既然现在州的教育局你现在规定说的可以，我要求你修改这个，当然遭到州的教育局的拒绝。可是在家长会上这个事情一被提出来，就大打出手，这带引号的啊，到最终是没有动手，但是情况非常的激烈。本来是大概一个小时左右能结束的一个家长会议，持续了四个小时，后来保安也都来了。那么礼拜六圣何塞州立大学女子排球队输给科罗拉多的之所以成为新闻，是其实在整个的上个礼拜这个事情都在新闻上面，只不过时间的原因还有主题的原因呢，我没有时间跟大家讲。就如果三头 Z 在礼拜六赢的话，那这个事儿就变成更大的新闻。原因就是你也猜到了，就是在这个球队当中，女子排球队当中有一个曾经是男人的运动员，那么后来呢他变性了，变成女的。我们也知道打排球不管是力量也好速度也好都是必要的，但是还有一个 需要。你这个个儿太矮不行，所以你看那女子排球队，就男子排球队也好，就是跟篮球一样，他们都是大高个儿，这样才能拦网啊，才能扣杀呀、啊、等等。你甚至就是在后面的防卫，你也需要个子比较高。所以呢，这是一个块头比较大，你可以想象哈，个子非常高的这么一个运动员。那他出了什么事儿呢？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诉讼，就是这一个圣何塞州立大学女子排球队的助理教练，以及这个排球队的队长之一，也就是这个排球队他有不止一个队长，他们告自己的排球队，我的排球队的队员自己告自己。这个为什么有意思呢？就是这还不是别的队来告说不公平。你比如说我跟另外一个队打，另外一个队知道说你这球队里有个男的，我不跟你打，我告你，我告你不公平。还不是，他是自己的球队，而且还是球队的自己的成员告自己球队的主教练和告自己球队的校方，整个连学校什么全都给告了。他告的是什么呢？他说要把这个人给他剔除出去，不公平。也就是说这个人分明可以帮着你赢球，咱们假设是这个情况，我不要，请你把他开除出去，因为他不是女的。这个事儿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背景，就是这一个跨性别的球员呢，当他被吸收进来的时候，可能除了高层以外，下面的这些球员呢，没有一个知道他是一个跨性别的人，甚至住在一个房间里的人，在更衣室里面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人是一个跨性别的人。而这个人呢，他在2022年的时候，他就进到这个排球队了，一直没有人知道，直到今年的四月份的时候，有一个保守派的平台，一个社交平台，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渠道，他了解了这情况，他哗的一下就把这个给公布了，说：“哎，咱们这个大学比赛要开始了啊！那个圣何塞州立大学有一个球员呢，他可是个女的，他可是个男的哟！啊，把这个事情就给公布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自己队的队友才知道。”而这一个告的这个人呢，他因为是这个球队他的助理教练嘛，他就说不行，他说等一会儿，我呢也是在2022年左右被你们请来做教练的，当时你们请我来的时候，如果你们告诉我说这里面有一个叫什么什么的人呢，他是一个跨性别的人，我不会接受你们这邀请，我就不来了。第一啊，我要告你们是你隐瞒了这个事实。第二，我要告你们是在外场比赛的时候，我跟他曾经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由于你们没告诉我，让我跟一个这样的人住在一个房间里，这个对我是一个欺骗，我受到伤害。第三，在更衣室里面，那你也知道，打完球那一身大汗，要洗澡要干什么的。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人曾经是一个男人，所以我也要因为这个原因我要告你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游泳运动员叫 Lia Thompson， Lia Thompson 是一个跨性别的人，也是一个身体非常强壮的人，他曾经是一名男性，后来呢变成了女的，然后参加大学的游泳比赛得了冠军啊，在美国的大学的校际比赛当中得了冠军，这个后来也变成了佛罗里达的州长 DeSantis 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事，他不承认，他把那个冠军取掉，他把那个奖牌授给了亚军等等啊等。这个呢，后来 Lia Thompson 上诉， Lia Thompson 他告什么呢？他告说我应该有资格参加2024巴黎奥运会，而且是以女子游泳运动员的身份参加。那这一个诉讼向国际游泳协会等等一个一方面 一层一层的向上申诉诉呢都没有获得成功，所以他2024年的巴黎奥运没有办法参加。不管如此，而且呢世界游泳协会还制造了一个新的 项目或者是新的这么一个运动员的分类叫做 open category。 什么叫 open？ 就是在 open 这个里面，男的变女的，女的变男的都没关系，就是跨性别的人你去参加这个组的比赛去。那稍待会儿咱们看看这一个关于性别这个问题为什么在美国的文化生活当中变成了大事儿。
今日话题，
说到 San Jose State，圣何西州立大学女子排球队斯巴达人排球队呢，在这次比赛当中也是真的有意思了啊！他自己球队的球员、自己球队的队长、自己球队的助理教练在告自己的这个球队，那其他那些跟他们比赛的球队呢，接二连三的就发生了所谓的拒赛的情况。就是当他们也了解到了这个情况以后呢，这些球队冒着失去得名次的机会拒绝参赛。比如说现在轮到爱达荷州，爱达荷州的 Boise State 也是一个挺强的队，当听说今天的比赛要跟 San Jose 这个女子排球队比赛的时候，我不赛了。你知道弃权的意思是什么吗？弃权的意思就是对方自动获胜。这不管是在球类的比赛也好，还是什么下棋什么，都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因为什么原因，那比如生病啊什么，这些都是一种放弃。你这种弃权，你作为一种抗议，也等于是把这个礼物送给对方了。所以在正常的赛季期间，居然有四个大学的女子排球校队拒赛，让这个 San Jose 这一支斯巴达人球队是连连升级。本来还以为能够打到比如说什么半决赛啊什么之类的，但没想到礼拜六就输掉了。这个也是制造了大的新闻，因为你想这个排球运动员他做了这么多的艰苦的训练，他最终还不是为了拿名次嘛？你剥夺了他比赛的这个机会，对他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嘛，对不对？所以他就变成了美国文化战的这相当主要的一部分。而我也知道在我们华人生活当中，大家对这件事情呢有的时候态度特别的激烈啊，对这个事情在不管是在平常的接触当中还是总统大选当中啊，就是在美国的整个国家也是，在什么县市的、在州的以及在联邦的以及2024年总统大选，都是一个相当的刺激的这么一个话题，而且相当有争议的这么一个话题。甚至在最后的时候，川普他的竞选广告都说了这句话，叫做他们为他们，我们为你们啊，这就是对于这些跨性别的人是用什么代词，对不对？我们知道在美国的主流社会当中，对于这些性别自己他们出于对他们性别的尊重，不能用你我，不能用他，要用他们啊，即使是只有一个人也要说他们等等啊，这个的争议。所以这个呢就进入到了美国的主流，所以以后啊这个话题将会是无休止的进行下去。原因是这样的，首先刚才提到游泳运动员 Leah Thompson， 他的申诉得到了拒绝，国际奥委会也没有让他去以女性的身份去参加比赛。而我们今天说的圣何塞的州立大学女子排球队，他们的这个诉讼呢到了两级的法官那儿呢都给驳回了，也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是处在一个败诉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说这一名跨性别的女子排球运动员可以在这个学校继续打球打下去。那么接下来会不会变成一个进入到最高法院的诉讼呢？这可能性也不太排除。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呢，美国的最高法院就会再次对这个事情，从堕胎开始枪支问题，但是对这个跨性别问题呢，他们也将会做出一些裁决来。那这个裁决将会是怎么样，对美国整个社会的影响又会是怎么样，这个都会变成在接下来会美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看一看现在的对于这些人呢，所谓医学界的呢，他们的解释是这样的，他们是说 男女有别，没有争议。这个我相信不会有人有什么争议吧，对不对？好，常开的玩笑就是女的跟男的说你能生孩子吗，对不对？这常开的玩笑了哈。那么男女有别在什么地方画一条线，就是在什么时候就是比较平等呢？基本上啊，医学界给把它画在青春期这条，就是在青春期以前是差不多的，我们的体能也好啊，发育啊等等各方面是差不多的。但是之后呢，就开始有明显的区别，而且这个明显的区别啊，是以很快的速度在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各项的比赛，甚至连高尔夫球这样的比赛，常常会分成男组、女组。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下棋，不管是中国象棋、围棋、国际象棋等等，也都是女子、男子。这难道是在告诉我们，除了拼体力以外，来计算这个智力方面，他们都不如我们呢？是不是这样呢？当然我知道现在各项棋类都有，比如说混合，就是一男一女，就四个人下啊，一男一女对一男一女，也有混合的，就是男女混战，就是女的直接跟男的比赛也有，甚至有很多的情况下，在棋盘上面女子战胜了男子的情况都有。但是2024年巴黎奥运有两个人物再次啊刺激了这个，就是一个来自于阿尔及利亚的女子拳击运动员，就是 Khalif， 大家还记得当时金融话题也是大谈这人，一度就是说包括运动员也有拒赛啊什么之类，说我不行，这人本来就是个男的，不能参加女子的比赛。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于台湾的林雨婷啊，也是被产生种种的根据他们的这个性别方面产生的种种争议，让这一次奥运会呢就多了一个话题。所以今天呢，把现在美国的文化账当中的这一部分挑出来告诉大家，只是一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儿，二是告诉你等待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